非常感谢大家。可惜不是讲广东话。去年在日本大震灾以后，
去年在日本的大震灾以后，
我们终于跨出了去日本宣教这一步。
我们终于跨出了去日本宣教这一步。
回头看，每一步都是神自己恩手奇妙的带领。
翻转头看，每一步路都是神奇妙恩手带领。
每一步都留下了他恩典的足迹。
每一步都留下了他恩典的足迹。
我们刚到日本的时候，
我们刚刚到日本的时候，
看到这些高级超市里边的所放的水果，
看到这些高级超市里面所摆的生果，
吓得目瞪口呆，
吓到我们目瞪口呆。
这是高级超市的，
这是高级超市的东西，
但是普通超市的呢，价格大概是它的五分之一跟十分之一。
普通超市里面的价格是它的五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
所以仔细算了一下口袋里的钱，大概也就想过这一年大概没机会吃水果了。
所以计了一下袋里面的钱，想着今年可能吃不到生果的了。
大家都知道日本是一个非常高消费的国家。
大家都知道日本是一个高消费的国家。
这是我们所认识的非常友善的日本人。
这些是我们认识很友善的日本人。
你看到非常漂亮的日本庭园。
你看到 很漂亮的日本庭园。
这是在日本离开东京大概两个半小时
的地区。这是离开东京大概两个半钟头的地区。
但是宣教士的生活并不是这么悠闲的，
但宣教士的生活并不是那么悠闲的。
这我们看到在日本地震、海啸、核辐射这样的大震灾以后，
我们看到地震、海啸这个辐射散出来之后呢，
你们电视上所看到的情景我在这里就不复述了。
你们已经在电视上看到的情景我就不在这里多讲了。
下面这张照片，这个是灾区的一个幼儿基督教的幼儿园的孩子们。
这张照片里面是灾区的基督教幼儿园里面的小孩子。
他们每天只有一个小时是允许外出的。
他们每天只有一个小时是准许外出。
在东京，当你看到报纸上报道说每年有很多的人自杀，三
万，在报纸上你会看到每一年有很多的人自杀，
跟你坐在日本的地铁上，
同你坐在日本的地铁上面，
你从视频上看到有哪一些车站正有人跳入铁轨，那种震撼是很不一样的。
你由这个电视上会看到每一个车站都有人跳下去，
这里上面隐隐约约你可以看到人身事故，人身事故就是只有人跳入铁轨自杀。
这个上面写
人身事故，
人身事故那四个字就是代表人跳入铁轨自杀。
在这样一个高消费高压力，还有很多在那个震灾以后停电核辐射各样的灾难面前，
在各样的灾难面前核辐射这些自杀，
那个自杀率是急剧的增加，
自杀率是急剧的增加。
They are drowning on the inside， 他们没有被洪水淹走，但是他们的内心是在沉沦，
他们的内心在沉沦着。
那我们刚到东京的时候，
我们刚刚去到东京的时候
在找房子开手机 那个上网这些碰到很大的困难，
在找屋、办手机、上网这几方面遇到很大的困难。
因为在那边中国人主要比较多的，应该说大部分都是中国大陆过去的。
因为那边大部分的中国人都是由中国大陆过去的，
就做了不少的坏事丑事，
他们都做了不少的坏事和丑事。
所以日本人对中国人非常的提防，所以短期的签证呢他怕你开了一个 iPhone 4发 iPhone 4S， 你就 unlocking 就送到中国去了，所以开手机各方面都租房子有相当大的困难。
因为这样的时候，日本人就很怕你在这里开了手机会卖到中国去，所以在无论找屋各方面都会遇到很大的困难。
那你们中间可以看到，这就是我的床铺一个海绵垫一折三，我们放在箱子上就这么搬家。
你中间的幅相会看到那个是我搬了一个床褥一折三折的，就这样。
然后俊德有他自己的一人一个箱子，上面驮一个垫子。
我们每人拉一只箱，上面就有这个床褥。
但是当我们回头看我们最初的几个月所面临的困难，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困难遭遇，我们才回头看非常感谢神，因为这使得我们彻底的谦卑下来，知道若没有神开路，没有神的恩典，我们没法自己走前面的路，
但
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翻转头睇嘅时候，我哋会发现真系其中充满晒好多神嘅恩典。如果冇神嘅恩典，我哋一步路都行唔到。
在左手边你看到的，这就是一般中国人在那边居住的房子。
左手边嗰幅相，你睇到一般中国人所居住嘅屋系咁样。
那个窗户里边，你看看那个有黄黄的一两条，其实真的是日本人放那个放棉被垫子的地方，冬天的衣服地方。但是这里呢，中国人租下来，然后分租给几个人，上面是有个人坐在上面吃饭的。
个窗口黄色嗰两条街，佢哋放棉胎嘅一个地方，你会睇到即系中国人就会喺嗰度居住食饭起居咁样。
然后那个右上图你可以看到写着日文字的手指，
你会看到写着日文的字迹。
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有很多中国人居住，他们都合用厕所的，所以那些超市呢，他不得不把他们的那个 toilet paper 上面写上这个超市的名字，以防止中国人可以拿回去啊。
因为会很多中国人居住在一起，所以日本的超市就要写上这些的日文，防止中国人拿回去用。
然后右面下图呢，你可以看到日本是一个犯罪率相当低的国家。
日本是一个犯罪率相当低的国家，
但是现在不再一样了。
但现在不再一样了
但是你可以看这个，即便这样，在凶犯重大的案犯里边，五个在逃的案犯里边有两个是中国人。
但你会看到这些重大凶恶的在逃的犯人当中，五个当中有两个是中国人。
你们看到的这个新大久保车站，就是离开我们教会最近的一个车站。
这个大久保车站是离开教会最近的一个车站。
往右手边走不到五分三分钟就到了。
往右手边行不到三分钟就到了。
你走在这条街上，你听到的是朝鲜韩语跟中国话国语。
你行在这条街道，你会听到是讲韩文和中文。
右手边那个绿树荫的地方就是教会的门口。
右手边那棵树那里就是教会的入口。
这条大街上是举行最多的各种祭拜活动的地方。
这条街是最经常举办各种的祭拜的活动。
特别是311以后。
特别是311之后。
他们411、511、611、711每一个月的11号都会纪念这些亡灵
他由4月到7月每个月11号都会纪念这些的事情。
你可以看到这个属灵的征战有多大，
你会看到属灵的征战有多大。
我们在教会门口做了一块牌子，因为在那边的中国人活在 压力、痛苦、挣扎当中。
我哋喺教会嘅门口摆咗一块牌，因为嗰度嘅中国人活喺压力、痛苦底下。
有一些只能把他探访的时候只能请他出来，因为他们的家是不可以进去。
有时候探访的时候只有请他们出来，因为他们的家是入不到去。
左下角的是一些中年的女生，他们选择跟日本人结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左下角的幅相里面那些中年的妇女，她们选择跟日本人结婚，她们会用各种的方式去跟日本人一起。
中间这个可以点吗？再点不到。
没有。
好，那这里有一个姐妹，在去年12月23号晚上。
呢度有个姊妹咧，喺旧年嘅12月23号个晚，
她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喺走投无路嘅情况底下，
来到我们教会的门口，
嚟到我哋教会嘅门口，
刚好看到一张海报，
佢啱好睇到嗰张海报，
有中国人聚会圣诞布道晚会，
有中国人聚会嘅圣诞布道晚会。
那时候她怀孕将近8个月。
嗰时佢怀孕，她差唔多有8个月，
她被她的日本丈夫暴力踢打，赶出家门。
佢被佢嘅日本丈夫暴力对待，去赶佢出去。
所以她找到我们的时候，她泣不成声跟我们说，她正准备杀掉这个日本人，然后在孩子没有出生之前自杀。
佢揾到我哋嘅时候，佢喊得好犀利。佢话佢正准备要杀咗佢嘅丈夫，跟住喺个细蚊仔出世之前，佢准备自杀。
中间是一个他做见证的录像，但是现在不能播放。
原本中间个幅相系佢作见证嘅一幅相，但系出唔到嚟。
但是那天，他得着了主耶稣基督宝贵的救恩。
但喺嗰一日，佢得着咗主耶稣基督宝贵嘅救恩。
在弟兄姐妹教会弟兄姐妹的关心爱护下，这个小宝宝他给他取名叫希望。
在弟兄姊妹的关心底下，BB 生了出来，他跟他改名叫做希望。
希望成了海珠的希望，也是真的海珠在珠里边，从此有了盼望。
希望是这位女士的希望，都成为了在主里边的盼望。
你们知道这个名字在日文里边是没有的，从来没有日本人把希望放在自己的名字里面。
希望这个名字 在日本人当中从来没有人用这个名字，
所以就照中国人的读法叫 keyboard、
所以就用 中国话的读法。
这里我们要讲的另一代表另一组人，
这里我要讲另一组人。
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上帝的数学也跟我们不一样，
上帝的数学都跟我们不同。
我们半年前接到教会的一位弟兄转发的一个邮件，
我们半年前收到教会弟兄转发的一封邮件，
在中国的基督徒的父母要寻找一个离开中国到了日本就不再联络的一个孩子。
在中国的一对父母，他们要寻找他们的
儿子19岁的儿子，
一个19岁的仔由中国去到日本之后就失去了联络。
他说这孩子以前是在北京跟我们去教会的，现在竟然出国不跟我们联络了。
他们说他们的仔原本在中国跟他们一起去教会，但是出了国之后就不再跟他们联络。
他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住，哪里在哪里读书，
他们都不知道他住哪里，在哪里读书做什么。
当我们接到之后，我们就一起祷告。
当我们听到之后，我们就一起祷告。
祷告以后， 我想了，我跟静德商量，我们就把他放到我们教会的网上。
我哋祷告之后咧，我同我弟兄商量之后，就将呢件事摆喺教会嘅网站上边，
请大家帮忙一起找，
请大家帮忙一起揾。
结果在第二天的晚上查经班的时候，一位姐妹告诉我说，你要找的人可能就住在我的旁边，一墙之隔。
在第二晚的查经会上面，有个姊妹说你要找的人可能就住在我的隔离。
因为我看到有一个人好像是19、20岁，他整天打 game， 从来不出房间的。
我看因为隔离那个年轻人他大概19岁左右，每天就在间房那里打 game， 也从来都不出去。
大概了解了一下，我们就决定去直接找到这位孩子。
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下，我们就直接去找这个的年轻人。
那个他名字叫曹思远，左上图你看到，当我们进去的时候，他这个帅小子就说我在这里。
左上角那个就是他了，姓曹的一个后生人，后生仔。
从此以后他就跟着我们去教会。
从此之后他就跟着我们去教会。
下面中间这个你们看到他不再睡懒觉，不再打 game， 我们煮爱宴的时候他帮我提着重的那个 grocery。
右下角那张照片就是他不再在那里打机，不再睡懒觉，他就我们爱宴的时候他就帮手我们拎东
西。仔细了解他，他 才知道他的日语相当棒，那个俊德都还日语圣经结结巴巴，但是他马上可以翻开来读日文的圣经。
我们跟他接触之后才知道原来他的日文非常之好。
当我们请他做见证的时候，他说神既然可以找回我这只迷失的羊，神真是太奇妙了。
当他在台上做见证的时候，他说神竟然可以找回我这只迷失的羊，神真是太奇妙了。
这只小羊不光他自己回来，他还带了他很多的同学朋友来到我们教会。
这只小羊不单是他自己来，他还带了很多他的同学朋友一起来教会。
我们在东京殿桥教会，日本人教会当中是最大的一个教堂。
我们在东京殿桥教会是日本人当中最大的一间教会。
但是呢，我们常常没有地方聚会，所以我们就到户外去崇拜。
但我们经常都没有地方聚会，所以我们经常去户外去聚会。
因为这个教堂太大了，他们负债太多了，他们需要出租给很多的演唱会所以我们常常轮不到地方可以敬拜。
因为教会太大，但是经费又不足底下，他经常要将教会出租给其他的团体演唱会这些，所以我们常常没有地方聚会。
因为上午他们聚会完了以后因为教堂很大，那个暖气冷气电灯都会很耗费，所以我们冬天是穿棉袄聚会，夏天是晒太阳聚会。
因为教会地方太大，它的暖气电费都很用即是很犀利，所以我们冬天的时候我们要穿着棉衣，夏天的时候我们晒太阳去聚会。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经常在不同的场合聚会的。
可以看到我们经常在不同的场合的地方聚会，
但是神就把这个旧的人数天天加给我们。
但是神就将救恩的人数天天都加给我们。
我们去家庭查经，一般的弟兄姐妹家里都没有这样的条件，只有这个左下角，这是东京一个著名大学的研究生。
左下角这位是一个东京著名大学的研究生，一般的人的家都没有那么大的地方，但是他就可以。
但即便他的家算是最大，你看的我们都是要靠着墙壁坐的。
即使他的家很大，但你看到我们都要缩在一个墙角那里聚会。
这是我们与日本的英语的一些宣教士联合办的一个国际留学生查经活动。
日本一些英语的宣教士他们联合所主办的一个查经班。
这是一些户外崇拜的。
户外崇拜。
但是这些年轻人，我刚刚听丢牧师介绍说，这里有去短宣去巴拿马，好像我广东话不是很好，像有13位年轻人会愿意去。我们非常感恩的是，我们现在在教会的89%-90%都是年轻人。
我哋好感恩嘅就系我哋教会里边80%左右都系年轻人。头先听到，
他们非常的追求，
佢哋非常嘅追求，
非常的渴慕神的话语，
非常渴慕神嘅话语。
他们来到教会，
佢哋嚟到教会，
他们的人生好像还是一张白纸一样。
佢哋人生好似仲系一张白纸。
我们把神的恩典丰丰富富的给他们，他们就丰丰富富的领受。
我哋将神嘅恩典丰丰富富俾佢哋，佢哋就咁丰丰富富嘅领受。
这次我们回到多伦多，加拿大温哥华来。
今次我哋翻到加拿大温哥华多伦多。
我们为了是做一个很大的调整。
我哋想做一个好大嘅调整，
因为我们去年在那边举办圣诞布道晚会，一下子就来了250个人。
因为去年我哋举办圣诞嘅晚会嘅时候，就嚟咗250个人。
当俊德呼召的时候，一个 dozen 的人站起来。
当旭弟兄呼召嘅时候，有一个人就企咗起身。
但是没有人陪谈，没有同工。新年联欢晚会有160个人参加，
新年的联欢晚会有160个人参加，但是就是经常缺乏陪谈的人。
阮志明牧师到东京5月份开了布道会，
阮志明弟兄5月份去东京开了布道会，
在这里他在多伦多开的时候都是几百人几千人，
在这里举办的时候经常都是几千人几百人，
但是在那边不到50个人，一半是我们教会去的。
但在那边不到50个人，还有一半都是我们教会去的。
所以这次我们回来联络了环球广播中心的空中神学，我们准备回到日本，主要是开展门徒训练跟神学装备，让栽培这一批年轻人起来。
我们今次回去想主要举办
这些年轻的基督徒，
这些年轻基督徒的
装备，
他们的装备，
让他们成为明天在日本华人教会的基督的精兵，
让他们成为明天在华人基督教会里面的精兵。
请看下面一个，好，这里边已经就可以了。好 ，Thank you， 谢谢。
好，可以了，我们翻到这里。嗯，平安福音堂的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福音堂弟兄姐妹平安。
谢谢各位弟兄姐妹，杜牧师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一起来分享日本的宣教。
多谢弟兄姐妹同埋杜牧师俾我有机会喺呢度分享喺日本嘅宣教。
每次来到讲粤语的教会，我就是感觉是特别的亲切。
每次嚟到讲粤语嘅教会，就特别感到好亲切。
因为夏花与我们带我们信主的，刚我们刚去多伦多的教会，都是讲粤语的，都是来自香港的弟兄姐妹向我们传福音。
因为我们刚去教会的时候，都是来自香港的弟兄姐妹同我们传福音。
非常感谢神，去年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去日本，向日本的华人传福音。
感谢神，去年有机会去到日本，同日本的人传福音。
那这一年呢，真经历到神非常丰富的恩典。
在这一年里面，经历到神很丰富的恩典。
有人问我这一年你有什么感受？
有人问我这一年里面你有什么感受？
我觉得就是像以前是在岸上学游泳，但这一次呢，一下子自己掉入了江河，真的差点淹死。
我感觉以前好像在岸上学游水，但是今次真的好像跌入了这个江河里面，差点浸死。
那神真的是像一个伟大的教练啊！
神好像一个伟大的教练。
那在宣教当中呢，自己有很多的软弱，有很多的遇到种种的困难。
在宣教里面自己有很多的软弱，还遇到很多的困难。
但是感谢神，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啊。
那感谢神，他自己的话语来帮助我们。
有我记得一个弟兄一个我们的母会就寄来很多的属灵的书节和书刊给我们。
我们的母会寄来很多属灵的书籍和书刊。
有一本就是关于宣教的，是林道良牧师写的。
有一本关于宣教是林道良牧师写的。
那就是根据马可福音第五章。
他是根据马可福音第五章。
耶稣去格拉森的宣教。
耶稣去格拉森的宣教。
就给我很大的启发。
就给我很大的启发。
我想今天我们就用马可福音第五章来看耶稣的宣教的模式。
我们今天就由马可福音第五章来看耶稣宣教的模式。
好不好，我们先来读一下好吗？
我们先来读一次。
我来读单数节，请贵众们读双数节。
我会读单数节，请大家读双数节。
从第一章，我们第五章的第一节读到第二十节。
我们由第五章第一节读到二十节。
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
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乌鬼附着的人从坟营里出来迎着他。
那人常住在坟墓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
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
他昼夜常在坟墓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
他远远地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
大声呼叫说：至高神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
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乌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
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
就再三地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
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
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附着猪去。
耶稣准了他们，乌鬼就出去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2000。
放猪的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
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着，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
看见这事的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
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
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
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
那人就走了，在低加波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众人就都稀奇。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
亲爱的主，我们多谢你。
借着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
借着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
知道我们当如何去宣教。
叫我们知道当如何去宣教。
主啊，你的灵来亲自对我们说话。
主啊，求你的灵亲自对我们讲说话。
让我们讲的和听的都能够同感一灵。
让我们讲的和听的都能够同感一灵。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这本书其实刚才我们读段经文呢，就是很清楚告诉我们，让我们看到其实宣教并没有很高深的神学的理论。
头先由那段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到，其实宣教当中并没有一些很高深的神学理论，
就是耶稣到哪里去我们也应当到哪里去，
就是耶稣去哪里我们都应当去哪里，
就是跟着耶稣，耶稣做什么我们也做什么，
就是跟着耶稣，耶稣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找到耶稣要找到的人，
找到耶稣要我们找到的人，
得到耶稣要得到的人，
得到耶稣要得到的人，
遵循耶稣的大使命，
遵循耶稣的大使命。
正如那个约翰福音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主说，若有人要服侍我就当跟从我。
好像在约翰福音十二章那里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服侍
我。
我
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
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
我觉得这一年在日本我就是感受到主耶稣自己的宣教的这种心肠。
在这一年里面我就感受到主耶稣宣教心肠，
要找到这些迷失的羊，
要找到这些迷失的羊。
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去格拉森的地方宣教，
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去格拉森的地方宣教。
格拉森那个地方是犹太人都不愿意去的地方，
那个地方是犹太人都不愿意去的地方，
是外邦人的地方，
外邦人的地方，
是有很多乌鬼在那里，
有很多乌鬼在那里。
可能以色列人从小就被父母教导不要去格拉森，
可能以色列人由细就被父母教导不要去那里。
那今天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主耶稣竟然带了这些门徒去了格拉森，
但主耶稣竟然带着一班门徒去到格拉森，
我相信这些门徒可能是不情愿的跟着耶稣去了格拉森，
我相信这班门徒可能是不情愿的底下跟着耶稣去。
但是这里看到呢，主耶稣是没有一个地方主耶稣是不愿意去的，
但我们看到没有一个地方是主耶稣不愿意去的。
我们去年 去了日本，
去年去了日本，
其实虽然我们是圣父，但是心里呢其实并不是像主耶稣这样心甘情愿，
虽然我们是信服，但是我们并不像主耶稣那么心甘情愿。
因为日本正好遇到一个极大的一个地震，
因为那时候日本刚刚好遇到一个极大的地震，
海啸和 核辐射的三重的危机，
海啸和辐射三重的危机。
当我们到了日本以后，
我们到了日本之后，
我们遇到了很多的困难，租房的困难，开手机的困难，和这个签证的困难。
我们遇到三样困难，租房、开手机和签证的困难。
这些困难遇到的时候呢，其实自己的心里就觉得，哎呀，我为什么到了这样一个地方来？
当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心里边就会觉得，哎，我为什么要来这种地方呢？
但是很奇妙的，神让我们看到他奇妙的带领。
但神让我们看到他奇妙的带领。
等到我们好像走投无路，因为那个最基本的生活都好像无法着落的情况下。
在基本的生活都好像无法着落，好像走投无路的情况底下。
当我们走到殿桥教会门口。
当我们走去殿桥教会的门口。
突然有位日本的姐妹就带领我们进去，说里边有中国人的崇拜。
突然有位日本姐妹出来带我们进去，说里面有中国人的崇拜。
当弟兄姐妹和他们的主任牧师说，其实我们都在为有一位宣教士来到我们当中一直在祷告。
当弟兄姐妹和牧师跟我们说，他们一直为有一位中国的宣教士能够去当中祷告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看到神奇妙的恩手，这个教会就帮助我们在借房子、在办签证的方面，都帮我们一一的开路。
就在今天情况底下，这间教会帮我们在租屋、在开手机的事上，都能够帮助我们看到神奇妙的带领。
当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有一天晚上，我们就去探访弟兄姐妹。
有一晚我们去探访教会的弟兄姐妹。
有一个晚上，我们就探访了六个家庭。
一个晚上，我们探访了六个家庭。
因为在教会周围大约一公里的范围，就住了将近一万个中国人。
因为在离教会一公里的范围内，住了将近一万人的中国人。
当我走进一个家庭，大概只有十八个平方米。
我们走入一个家庭，大概只有十八个平方米那么大。
我以为是一个家庭，到了里边才知道里边住了八个人。
我们以为一个家庭，入到去才知道里面住了八个人。
把里边分成四个小房间，
将入面分了四间小屋，
然后每个房间是上下铺，
每间房就是上下铺。
我就看到一对夫妻，他们也是只能上下铺这样做睡觉的。
我们看到有一对夫妇，他们都要分上下铺。
所以这个环境，就是因为在日本住房实在太困难，
因为日本住屋方面实在太困难，
要付押金跟礼金，
要给按金和礼金。
礼金的所谓的礼金，就是你要租个房子，你送给房东要一个月到两个月的租金的这样钱，作为一个礼物送给房东。
就你租的时候，你要将一个月或者两个月的屋租咁样送俾呢个屋主。
所以一般的留学生真的付不起第一次自己去租一个房子，因为要付五个月的租金，基本上。
所以一般的留学生根本就比不起，因为一次过要比五个月的租金。
所以只能住这种像这种叫寮这种，就是。
所以要住这种
宿舍，
好像宿舍上下铺的房。
但是我跟这些弟兄姐妹一看，里边有八个人住在里边。
我一看入面住了八个人。
其实我一进去的时候就想退出来。
我一入去我已经想出来。
因为实在是没有地方站着。
因为连企的地方都没有。
但是当我们一起唱起耶稣恩友的时候。
但我们一起一同唱耶稣恩友的时候。
看到这些弟兄姐妹都真的是哭起来。
看到这些弟兄姐妹都喊起上来。
我这个时候就想到主耶稣原来在我这里，就是让我来体会到原来这些人就是主耶稣要找的羊。
我就体会到原来耶稣叫我来这里，就是这些人就是耶稣基督要找的人。
主耶稣怎么到格拉森地方找到这个被污鬼所附着的人？
主耶稣怎么去到格拉森这个地方找到这个被污鬼附的人？
主也要我们去找到这些在流浪思索的这些穷羊，耶稣的穷羊。
主耶稣也都希望我们去找到这些流离失所的群羊。
日本真的是一个福音的沙漠。
日本真是一个福音的沙漠。
因为在日本传福音有三个最好的时机。
在日本传福音有三个最好的时机。
第一个是明治维新的时候。
第一个是明治维新的时候。
第二次是战后的时候，日本战败的时候。
第二次就是日本战败之后。
那现在呢，正好是第三个传福音的最好的，就是311地震，大地震海啸之后。
这一次呢，就是311海啸地震之后，也都是一个好的传福音的时机。
现在这个灾区的地方的教会正在复兴起来。
现在灾区那边的教会正在复兴着。
东京地区的教会，其实神也在做奇妙的工作。
东京地区的教会其实神都做紧奇妙的工作。
刚才大家看到很多的中国大陆的一些年轻人，他们愿意真的是在教会里边得到神了以后，他们非常的有追求。
刚才大家看到相里面那些中国的年轻人，他们得到主耶稣之后，他们真的很迫切的去追求。
已经有三位弟兄姐妹要读神学。
已经有三位弟兄姐妹要去读神学。
正如远志明牧师来到东京布道的时候说，日本虽然是一个福音的硬土。
好像远志明弟兄来东京布道的时候，他说日本虽然是一个福音的硬土，
但正因为是个硬土，神也越是注目这个地方。
但正因为是硬土，神就加倍的注目这个地方。
就像格拉森那个地方，人不愿意去，但是主耶稣去了。
就好像格拉森这个地方，人愿意去，但是主耶稣愿意去。
主是没有一个地方他不愿意去的。
主是没有一个地方他不愿意去的。
第二个，我们看到我们的主是没有一个破碎的生命他不能医治的。
第二方面，我们看到没有一个破碎的生命主是没有办法医治的。
这样一个被污鬼所附着的人，
一个这样被污鬼所附的人，
他整天在坟墓里面喊叫，
整天就在坟墓那里喊叫。
人是用什么方法？用铁链和脚链把他捆绑起来。
人用什么方法呢？就用铁链和脚镣将他捆绑。
所以他不但被污鬼所附，
他不单止被污鬼所附，
其实他也被人所欺负，
他都被人所欺负。
但是我们的主竟然来到这个地方来亲自来医治他。
但我们主竟然来到这个地方亲自的医治他。
没有一个破碎的生命主是不能医治的，
没有一个破碎的生命主是没有办法医治的。
在日本我们就遇到很多破碎的生命，
在日本我们就遇到很多破碎的生命。
对我来说好像觉得这些生命是没有办法医治的，
对我来讲这些生命好像没有办法去医治。
但是主却没有放弃他们，
但是主没有放弃他们。
我们遇到有一位，刚才小华已经介绍一位是怀孕七个月拜日本的丈夫竟然赶出家门要想自杀的这样一个姐妹。
刚才我太太介绍到有一位的妇女，她怀孕八个月但是竟然被日本丈夫要赶出去。
我们遇到另外一个一个女士，
我们遇到另外一位
她的先生她是跟日本人结婚，但先生生了癌症就去世了。
他和一个日本人结了婚，他先生患了癌症就去世，
所以他心中一直非常的苦闷，
所以他心里面一直都是很苦闷。
当我们向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就说如果有这样一位神的话，他说我真的觉得这个神是不公平的。
当我们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说如果真的有一位这样的神之后，我觉得他是很不公平的。
他说否则我的命怎么会这么苦，
如果不是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呢。
他有一个儿子，他就是从小就是丈夫去世以后就很非常的艰难把这个儿子养育成长大，今年是19岁。
在他丈夫去世之后，他很艰苦的情况底下将他的仔抚养成人。
当我们发现他的儿子其实整天就是在玩 game 跟看一些色情的网站，
当我们发现他的仔原来整天就在这里打 game 和看一些色情的网站，
我们就马上就告诉他的妈妈，
我们立刻告诉他的妈妈听。
我们告诉他妈妈的时候，觉得这个妈妈可能会大发雷霆要去管住自己的儿子。
我们想着当告诉他妈妈听的时候，他一定是很生气跟着去管治他的仔。
没有想到他的妈妈 跟我们说你们也不要太大惊小怪。
想不到这个女士跟我们说你们都不要大惊小怪。
这个年代他说这个孩子不看这些东西看什么，
他说这个年代这些小孩不看这些东西看什么。
他说他儿子愿意看这些事情的就说明他的儿子在长大，
他说我儿子想要看这些证明他长大了。
所以我们就觉得哎呀这个人大概是我们也没有办法 救他了。
所以我们心想可能这个人我们都没办法救他的了。
但是神没有放弃他，
但是神没有放弃他。
但是很感谢神，那就在那个时候在东京，我们跟美国的一些宣教士就开始了国际留学生团契查经班。
在那个时候我们从一些西人宣教士开始了一个留学生的查经班。
我们就把这个儿子就是他的儿子就带去了去查经。
我们就将这位女士的仔带了去查经。
真的非常奇妙。
Okay,
在这个查经班当中这个儿子的生命得到改变。
在查经班里面这个儿子的生命得到改变。
他问了很多很有追求神的这样的一个心。
他很有一个追求神的心，
虽然现在还没有决志，但是他每一次后来那以后就是每一次都来教会。
他虽然到现在没决志，但那次之后他每一次都来查经，
甚至回到家里跟他自己的妈妈说我们应当相信有神，
甚至回到家他跟他妈妈说我们应该相信有神，
神在改变他，
神在改变着我。
我相信总有一天这个儿子和他的妈妈会打开他的心门，
我相信总有一天这个儿子和他妈妈会打开他们的心门。
没有一个破碎的生命神是不能医治的，
没有一个破碎的生命神是没办法医治的。
当然 我们在宣教的时候就体会到耶稣基督的心肠，
我们宣教的时候就体会到耶稣基督的心肠。
第三个让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当中是没有一个人是主是不能使用的。
第三样方面我们看到这段经文里面没有一个人主是不能够使用的。
像这样一个被污鬼所附着的人，
好像一个这样被污鬼所附的人，
可能在格拉森那个地方已经有很臭的名声，
可能在格拉森这个地方已经臭名远播。
他得到医治以后，
他得到医治以后，
主竟然大大的使用他，
主竟然大大的使用他。
他要跟随耶稣的时候，主说你回到自己的家乡，向你的亲属去传扬主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
当他想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竟然叫他回到他的亲人当中，跟他们说神在他身上做了何等大的事。
当他回到自己的亲属当中，圣经里边记载说他做了传扬主的福音使众人都稀奇。
当他回到亲属那里，他做了一件事竟然使到众人都稀奇。
我们看到主不但使用他，
我们看到主不单止使用他，
而且是大大的使用他，
而且是大大的使用他。
我想这样一个臭名声的人啊，得到医治以后我相信已经可以了，但是如果一个公司要使用他，会有很多的考虑，不愿意使用他，相信
因为这样臭名声的人得到医治之后，我想就差不多了。如果一间公司要使用他的时候，可能都要真的认真考虑才行。
或许我们教会也不是很敢使用他，
或者连教会都不是很敢去使用他，
但是主竟然大大的使用他使众人都稀奇。
但主竟然大大的使用他使到众人都稀奇。
其实真的是我这个人也是自己觉得非常的 无能。
其实我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无能的人。
我记得我小时候读一年级的时候，我要上学的时候竟然不愿意出家门，竟然钻在桌子底下不愿意出，是我妈妈把我拉出去的。
我记得我小学一年班要上学的第一天，我竟然不愿意出去，我捐在那张台的底下，要我妈妈拉我出去。
信主以后呢，在教会里边其实我最怕的就是在台上服侍。
我信主之后呢，我最怕一样东西就是在台上面的服侍。
但是呢真的是很奇妙，神改变了我。
但真的很奇妙，神改变了我，
神使用像我这样一个无用的人，
神使用一个好像我这么无用的人。
神可以使用这位被污鬼所附着的人，也使用我，我相信神一定可以使用在座的每一位。
神可以使用这个被污鬼附的人，可以使用我，相信神都可以使用在座的每一位。
传福音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大使命，
全福音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大使命。
我们白白的得到这么宝贵的救恩，我们理当要把这个福音传出去。
我们白白得到这个这么宝贵的救恩，我们理当就要将它传扬开去。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 世界正在走向世人很多如果没有信主的正在走向灭亡。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没有信主的人正在走向灭亡。
大家记得在去年的时候，在中国出现发生一件使全中国都震撼，以至于全世界都震撼的一件事情。
我们记得去年在中国大陆发生一件事，使到中国震撼和全世界都震撼的一件事。
一个小孩大概两三岁被车子撞了以后，竟然十多位人在他旁边走过，没有一个人去帮他。
一个两岁的小孩被车撞到之后，竟然十几个人走过都没人去救他。
我们的人心好像很冷漠，
我们人心真的很冷漠。
现在中国好像在制定要一个新的法律，就是见死不救的罪。
现在中国制定一个法，一条法律就是见死不救的罪。
那在1935年的时候，在美国纽约，1935年美国纽约市的一个市长去了法庭，听了一个偷窃案的审理。
1935年在纽约市的市长去到法庭 听一件偷窃的案件。
当这个市长来到法庭的时候，就听到这个法官问一个老妇人说，你是不是认为自己是有罪的还是清白的。
当他来到法庭上，法官就问一个老妇人说，你是不是认为自己是有罪还是清白的呢？
这个老妇人就站起来用颤抖的声音说，我只不过需要有面包去喂养我的两个孙子。
这个老妇人起身就用个颤抖的声音说， 我只不过是需要用面包去喂养我的仔。
因为我两个孙子已经两天没有东西吃了。
因为我两个孙已经两日没有食的。
那听了这个呢，法官就说，那你现在就是承认你是偷了面包。
听到这个法官就说，那你现在承认是你偷了面包了。
现在就要罚款$10或者你坐牢10天。
现在就罚款$10或者你坐监10日。
那1935年的时候$10是很多钱了。
1935年的时候$10是很多的钱。
那这个市长听到以后就站起来，就脱下自己的帽子。
市长听到之后就站起身，除下自己顶帽。
就放进$10。
就放入$10。
然后转向很多旁听者。
跟着转向那些在隔离厅的人。
他说，这样一个祖母要靠偷面包才能养活自己的两个孙子的事情，竟然发生在我们纽约市。
他说这个祖母竟然要偷面包来养活他两个孙的事，竟然在纽约市发生。
那我们也是实在是太丢脸了，太我们的人心太冷漠了。
我们实在太没面，我们的人心实在太冷漠了。
我们在座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吗？
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不是都有责任吗？
我们都应该为我们自己的冷漠付上罚款。
我们都应该为到自己的冷漠付上这个罚款。
于是每一个人上来就付了罚款。
于是每个人上来都付了这个罚款。
我们今天得到神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宝贝的救恩。
我们今天得到神赐给我们一个这么宝贝的救恩。
同时我们又看到这么多世人正在沉沦。
同时我们看到这么多世人沉沦着。
就像保罗在罗马书里边说。
好像保罗在罗马书里边讲。
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化外人，是智慧人还是愚拙人，我们都欠他们的债。
无论是智慧人、是化外人、是愚拙人、是什么人，我们都欠了他们的债。
其实我们都是欠了债，欠了福音债的人。
其实我们都是欠了福音债的人。
真的是盼望神来使用我，也使用弟兄姐妹，我们都组成一个团队，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团队。
盼望神使用我，使用弟兄姊妹，组成一个传福音的团队。
无论是在前方还是在后方，我们都是一个团队。
无论在前方或者后方，我们都是一个团队。
我们非常感谢神，平安福音堂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教会。
我们感谢神，平安福音堂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
真的，我们在日本孤单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弟兄姐妹。
我们在日本感到孤单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起弟兄姐妹。
杜牧师一直告诉我，你们都在为我们祷告。
杜牧师说，你们都在为我们祷告。
谢谢弟兄姐妹。
多谢弟兄姐妹。
非常感谢神。
非常感谢神。
那我有这样的机会一起来分享。
让我有这样的机会来分享。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主啊，我们谢谢你。
主，我们多谢你。
因为你把这样宝贵的救恩赐给我们。
因为你将这么宝贵的救恩赐给我们。
让我们白白的领受，我们也当白白的赐给出去。
我们白白的领受，我们都应该白白地给出去。
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无论是中国人或者日本人，
还是韩国人还是加拿大人，
韩国人或者加拿大人，
我们都欠他们的福音债。
我们都欠他们的福音债。
主啊，让我们真的是不以福音为耻。
主啊，让我们真的不以福音为耻。
因为这是神的大能。
因为这个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他的人。
要救一切相信他的人。
主啊，你来使用我们。
主啊，你使用我们，
使用我们平安福音堂，
使用我们平安福音堂，
不但成为温哥华地区的一个灯塔，
不单止成为温哥华地区一盏，
也能够成为这个世上的光和盐，
也都能成为一个世上的光和盐。
谢谢主与我们同在，
多谢主与我们同在，
献上我们的祷告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献上我们的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